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北京一直保持沉默，中国平心静气地实施了针对朝鲜的制裁。中国当局甚至按照联合国的要求中断了与朝鲜的贸易往来。不过这回北京遇到了让其不愉快的惊喜，中国领导层必须做出回应，因为美国宣布的最新制裁并非针对平壤，制裁的对象是中俄的十家企业和六个个人。世界报本周四发表了一篇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文章继续说，美国认为制裁对象通过贸易和银行往来间接地给金正恩的核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这一举措是美国切断朝鲜一切资金来源战略计划中的一部分。受到制裁的六家中国公司中，大部分位于与朝鲜接壤的丹东市。作者指出，中国外交部也做出了反应，发出了别做错事的要求。文章接着写道，无论是与美国还是与邻国朝鲜，中国与他们的关系目前紧张。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广泛窃取了知识产权。如果这个指责得到确认，美国采取惩罚措施，北京和华盛顿有可能爆发贸易战。这是美国第二次对中国进行制裁。六月份，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的丹东银行列入制裁名单，该银行被指涉嫌为朝鲜洗钱。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该国财政部对第三国采取的制裁包括23个企业和22名个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企业或者是中国的公民。题目为《让北京惊讶的一记华盛顿的耳光》的文章写道，显然北京并没有想到被列入制裁目录。就在本周二深夜，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还发布消息，指美国国务卿对现在的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感到满意，也就是没有再进一步的制裁要求。作者接着写道，8月5号，联合国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赞同票，通过了对朝鲜的更严厉的一系列制裁，以此回应平壤的导弹实验，其中包括从朝鲜进口煤、铁、铅、矿物质以及海鲜产品。根据联合国的数字，制裁将给朝鲜出口每年造成至少10亿美元的损失。文章接着写道，北京宣传自己堪称是实施联合国制裁的典范，中国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不会想到美国会施加进一步的压力。自从习近平和特朗普4月份举行会晤之后，北京方面说，不仅已经叫停了从朝鲜进口煤炭，还具有表态性的将港口等候的装满煤炭的朝鲜货船原封不动地遣回。文章在末尾指出，中国之前一直是平壤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并且从地缘政治和战略意义上依然支持金家王朝的延续。法兰克福汇报周四发表的一篇文章关注到中国和印度的边境纠纷。作者认为，争端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在亚洲两个大国是否能够同时存在。文章先是1962年中印战争开头，这场战争中印度一方失败，当时他们的装备不行，而战败的耻辱深深地刻入他们的脑海之中，也包括了年轻的一代。印度国防部长加特雷做出保证，这次不同了。他说2017年的印度不是1962年的印度。作者接着写道，自从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边境形成对峙局面，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就很不妙。目前看不到会快速缓和的任何迹象。在朝鲜危机的笼罩下，喜马拉雅的紧张气氛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中印对对方的不信任感相互增大，可以在两个巨人之间进行调停或者找出出路的力量目前全然没有踪影。两个政府完全没有流露出让步的态度，而中国对印度越发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印度向美国的靠拢。作者接着分析了边界之争问题上印度的担忧。在中国和不丹之间的一个领土争议区洞朗地区，中国施工队今年夏天在洞朗高原开始建筑施工，不丹向印度求助，印度则向事发地点派去军队阻挠中国施工队的进程。作者写道， 中方到达洞朗地区就距离西里古里走廊不远了，这里是印度连接不丹和孟加拉的咽喉之地，将印度中心地带与东部各邦相连。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印度对这条细长的西里古里走廊的保护至关重要。题目为《两个巨人在喜马拉雅的纷争》的文章写道，德里拒绝加入北京的新丝绸之路，他们希望阻止中国在印度洋扩展势力，该国也担心被包围，这种方式会削弱该国的地区影响力，种种原因令现在没有多少友好的空间。文章在结尾处引述了印度女外长斯瓦拉伊七月末发表的讲话，她在一次国会会议上冷冷地说，印度有着优良的装备，面对中国，印度有能力保护自己。这番表述在印度受到欢迎，有一家印度网络媒体评价道，和之前总是做出屈服的姿态不同，这是印度首次保持勇敢直面中国。